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在产业界啊企业间的故事啊。那其实要说产业跟企业啊，真的是百百种，并且范围哦很广哦，我们不懂的事情真的太多了。我们今天可以从另一个很特别的角度哦，就是从企业顾问的角度去看看台湾的产业啊，也不单纯只是台湾哦，这些产业的变化或困境啊，企业顾问的角色是如何来协助他们的。我们邀请到今天的来宾，越智全球顾问总经理尤森真昆腾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哎，你好，微微。
邀请到昆腾呢，我们刚刚提到企业顾问啊，其实还蛮多听众朋友一定会听过这个职业跟工作名称哦。老实说，我自己也算是有一点一知半解。单纯从这个名称来看，感觉好像是提供这个企业一些咨询哦，或者是建议。那我心中就会有很多疑惑啊，哎，这个产业啊这么多种哦，我们其实连自己的本业哦的那个专业都要学得很深了，但是企业顾问可能要面对的是超多种不同的产业哦，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很深的，例如说包含资讯跟内容，要怎么做到企业顾问，或者是到底企业顾问在做什么？我想今天呢，透过昆腾的分享，可以让大家更加了解。那过往昆腾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工作经历，并且最后停留在现在的工作，刚刚讲到是企业顾问嘛，很多人一定会对这段故事很好奇哦。昆腾有把这故事用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叫做街头商学院啊，我觉得里面的故事也特别有意思哦，可以让大家一窥不同产业的故事，或者是更加了解企业顾问的这份工作。想要先问看昆腾，我们刚提到企业顾问啊，大家已经有一个初步的可能是一个印象，但是具体到底在做什么可能不是很了解，想要问问看您过往是到底怎么走进这份工作跟职业呢？是要懂很多产业才能做企业顾问吗？
好，这个好问题哈。各位听众们大家好啊，我是昆腾。我当初进到气管顾问这个工作呢，是我去读了一个气管的研究所啊，那就是 MBA 啊，读完了之后啊，越智在招人，那我通过朋友的关系哈，他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就推荐我去跟当时的董事长叫做黄和敏先生谈。那心里很有趣的是，并不想要进气管顾问哈，或者叫企业顾问哈，原因是因为我跟这样行业的人聊过，他们的工作时间非常非常的长。我以前是在半导体工作，在半导体的时候，我的工作时间一周大概要80小时，然后当时才政大征才的气管顾问，他说他们一周工作90小时以上，所以我那时候一听到，我就对气管其实没什么兴趣。但是呢，因为我听到的是一个黄和敏这边的，黄和敏是一个人啊，他是台湾HP 的董事长，然后也是智特位的董事长哈。那因为他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觉得说，好吧，跟他聊聊看，反正没有没关系。对，像跟他聊过之后，我就喜欢上这个职业，因为我听他描述，就是说成立越智圈的顾问公司的愿景，是希望能够帮助台湾的公司走向。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蛮有意义。后来就我都跟你开玩笑了哈，说我有点像把他骗进来的哈，所以就工作到现在就总共3年的时间。
是，不过我觉得确实哦，这个职涯发展哦，每个人遇到的那个状态不一样嘛。刚刚昆腾有讲到说，往有一段经历是在半导体的这个行业哦。如果提到半导体啊，大家眼睛就这样一亮哦，觉得说，听起来就是很赚钱的工作。反正大家先不懂细节，就会第一个直觉。那当然，你说薪资待遇归薪资待遇，有的时候你要看他的那个工作的时数嘛，刚昆腾有讲到，或者是要面对的这个压力是什么。我觉得这样听起来，这几个工作跟最后做企业顾问，其实除了刚刚讲到念 EMBA 就是有念相关的那个学经历之外，好像差异那个类型是不是差蛮多的
你说差异的类型是什么意思？
就是工作的类型啊。
你说气管顾问跟工程师吗？跟
对啊，对啊，
吗？
对对对，
80万8000也完全不一样。我以前在 半导体的时候，我的半导体，我在台湾应用材料，我是担任工程师的角色居多。那个时候客户台积电啊，大家都认识的台积电，护国神山。那个时候，我是每天穿着，我都说叫人鬼队，忍者龟装啊，在叫做 Fab 厂工厂里面，然后去看书，去帮台积电这个客户做出最好的晶圆，所以那个工作某种程度有点像在化学实验室的放大版，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实验室，你可以去做实验，所以它是一个对质的工作，对质的这个对质。但是这个顾问是比较是对人的工作，也就是说，我们像在月子，我们大部分处理的、在解决的都是企业老板或者是企业我们的 CEO， 像 CEO、人资长这种 CHRO， 像策略长这样的等级的工作，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工作。
是。刚刚昆腾讲到就是工程师跟企业顾问的差异哦。其实我常常在生活周遭遇到蛮多可能朋友啊同事啊，他们讲说，哎呀，我喜欢做那种对事情的工作，或是我喜欢做对人的工作，好像大家都会有个明确的取向哦。我自己也觉得如果单纯从区分对事啊、对事或是对人要的那个挑战真的不太一样。刚刚昆腾已经有简单分享到企业顾问啊，大概在做些哦。我觉得像刚刚讲到要面对的是这个企业，刚刚提到啊，相关的那个管理阶层啊，要去了解企业这一家企业文化里面的人或者他们的运行模式。这个工作啊，以现在的市场需求来看，算是一个蛮饱和的，还是说需求越来越多的工作啊？
我会说它是一个越来越多，越来越增加。企管顾问其实是在最发达一个区域，是在美国。美国对于所谓的企管顾问这方面的使用，其实是非常的频繁。那台湾的话，这些年来，因为我入行18年哈，这18年来我的观察是有越来越增加的一个趋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还蛮正向的。
那我觉得一定会有人好奇啊，会去找顾问，一定是企业有什么需求吗？他不会没事，就像我没事不会看医生一样，一定是遇到什么状态，然后要找顾问。那通常这种企管顾问，他们例如说像刚刚讲公司，他可能是一个第三个公司，就是说他可能也不是你这个产业，他们是专门做顾问工作，所以会不会觉得说做企业顾问真的要对每一个行业要真的蛮熟悉的，因为老实说你也不知道谁会找上门。那当然也确实有一些企业顾问，他可能平常经手的案子或者他的客户，特别是某些产业，那某些产业可能就会比较容易趋之若鹜的找上来。
OK，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啊。这其实也是许多的客户来找上我们的时候他们会问的啊，就是说你们有没有什么样子领域的顾问哈。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样的公司哈，我先讲一下我们一直在做什么哈，我讲低调一点，这样可能比较容易去理解说是不是要有这种产业经验才有办法哈。我们通常听的是解决他们的管理的问题，然后我们的解决的办法是怎么样呢？因为我们都常常讲就我们这种工作有点，我们这种公司也像是企业的医生。那我们想想看啊，一般的医生通常我们去找医生，他是了解你的问题，对不对？
对。
然后他可能会帮你做一系列的检查嘛，对不对？好，那像医院里面他的检查可能是透过一些机器，但是像我们这种企管顾问，我们的检查是透过什么呢？我们是透过一些资料的研究，还有访谈啊。所以我们检查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判断出这可能是什么问题，我们再对症下药啊。所以我们的程序是这样子做的。好，那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在提供的是一个管理上的一种方法学啊，或者说实务上可以用的方法。但是企业他们的问题哈，其实他们有很多的这种管理的问题，其实他们需要的并不是这种技术方面的产业的知识。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成，我们一般在跟这种企业合作，他们有一个圈，他们这个圈就是他们自己的，我们叫做 domain knowledge， 一种他们的领域的知识。然后我们提供的是另外一个圈，我们另外一个圈就是叫管理的知识，管理的方法。当这两个圈交集在一起的地方，就是我们会产生火花，也就是我们可以帮助他们的地方。好，所以他们会来找我们，通常并不一定是为了解决他们在领域知识上面的问题。好，所以我们通常帮他们解决，对他们真的是有效益的，反而是在管理这方面的一个提升。也就是说，在管理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没有看到的盲点， 针对这个盲点提供给他建议，提供给他药方，可以让他改善，去提升他的经营的体质。
嗯，欸，其实就是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嘛，你不管是做半导体还是卖衣服还是卖吃的，你中期都是要管人嘛。虽然你的产业明明就不一样，但是他们一定都是有一个组织架构，他们一个营运的一个模式啊，或者是他怎么去掌控他的这些员工，怎么去分工，怎么去做好这些事情。那这个刚刚提到企管顾问、企业顾问去协助的就是刚刚提到管理这一块哦。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哦。通常啊会有这个需求，就是刚刚提到嘛，我可能有些病痛，所以我去找医生嘛，我可能觉得头痛啊、肚子痛啊或怎么样在打喷嚏。通常啊第一次跟这些企业找上门哦，他们会抱持着什么问题而来呢？有些人是可能还不太知道那个问题在，总归就会先来嘛，有些人是比较明确知道。那昆腾自己的那个过往的一些经验是什么？大家到底是怎么找上门的？
就跟医院一样啊，就说有些医院它比较专精在比如说癌症治疗，
嗯，
有些医院呢或者诊所还比较 focus 在耳鼻喉科，对不对哈，
嗯，
所以当我们去找一家医院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一般都先稍微研究一下嘛，先了解在医院在做什么啊，
嗯。
那其实有一些来找上门的，他们都先做过一个网络的先了解，或者是借由口碑他们的朋友的推荐而来找上我们的啊。所以这个回到一个点，就是说我们在企管顾问这一端，我们院子到底在做什么？我们主要是比较专注在跟企业的成长跟企业的转型这两大议题有关的，才会来找上我们。或者说他找上我们之后，我们会跟他聊一聊，如果是成长跟转型的议题，我们就比较可以帮上他们，
嗯，
但如果不是，这我们就比较没有办法帮上他们。好，所以他们通常是从这两个议题上才会来找上我们，我们才有比较能够帮助到他们。
嗯，是，我想大家已经很快速的去认识到，到底这种企管顾问、企业顾问具体的工作，还有他的专业是什么。那我觉得更多时候就要请昆腾来分享自己哦过往的一些工作经历了嘛。刚刚提到说做这个企业顾问有18年的经历哦，我们也不是一开始就这经验丰富啦。刚刚有讲到说有学这个 EBA 相关的经验，可是人家说学归学啊，到你真的在职业当中，你在这个职场当中要面对客户的时候，一定都会有那种人家俗称的那种菜鸟时期，或者是越来经验越来越丰富，也知道怎么去应对哦。我觉得要是我，可能会觉得，哇，人家找上门，或者这是我负责的客户，我好像这个掌握一个企业，就是毕竟人家企业嘛，一个产业可能是蛮有一定规模嘛，就觉得哇，那我的建议或我的判断的方式就要变得很谨慎。那这也是会让我觉得可能在初期会比较需要紧张的地方哦。有没有一些自己在菜鸟时期啊接触企业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企业找上门会说，哈，你才刚来啊，会不会觉得说我可以换一个人吗？那种感觉。
OK， 好。我们像我们这样的公司哈，如果是一个菜鸟，比如说他才刚从一个 MBA 毕业生，他进到我们这样的公司，他其实没有，也我们应该说他没有办法，我们也不会安排他去跟一位 CEO 直接去做对谈，然后去解决他的问题，不会的，他会跟着我们比较资深的顾问啊一起去执行这个专案。换句话说呢，我们会由资深的顾问来去对所谓的 CEO 啊、C-超这个阶层的高阶主管，然后呢，菜鸟的人啊，他其实是跟在旁边来学习，所以这可能就要牵扯到另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学习过程其实是还蛮长的啊，因为为什么呢？你这样看啊，一个比如说 MBA 的毕业生，他可能是25岁上下，对不对？那你面对这个 CEO 可能是50岁哦，他的工作、他的资历、他在管理上的经验，其实都是比你这位学院学生其实要丰富
许多，那几乎是你爸爸的程度了吧？爸爸或妈妈？
没有，完全正确，他几乎基本上是你爸爸，所以爸爸看到一个小孩来去跟他说，他是听不下去的。
对，会会会。
我们通常是需要有资深的人哈，来去，我们叫做主持顾问，担任主持顾问，然后来去领导整个案子。那他的团队里面可能会有比较之前的顾问，他可能会做这种比较偏我们叫研究型的资料，比如说像我们一般在执行这种案子的时候啊，常常会需要我刚刚提到我们可能要去研究，就是我刚刚所提到说在医院里面他是要透过所谓机器的做检查，那像我们的检查方式是透过许多的资料研究 许多的访谈来去做哈、嗯，所以这种比较菜鸟的人，大概就会做资料的研究啦、
嗯，
然后可能也开始慢慢跟着资深的顾问在旁边看顾问是怎么访谈的，因为访谈的技巧是企管顾问非常重要的一个技巧哈，所以一开始刚毕业的学生其实都比较不具备这种技巧，
嗯，
所以他是需要时间，要我们叫做 on job training，、
嗯、
跟着工作里面去慢慢去学习，去成长这样子哈，所以我觉得菜鸟其实就是需要蹲点，需要花时间。那就你如果说回到就是说我自己的菜鸟时期的比如说比较印象深的一个故事哈。
嗯
我有印象，就是说，我那时候应该也是刚进来，可能不到一年吧。
嗯。
但是就是说，我的主管也蛮信任我的哈，他那时候就让我负责一个还蛮大的案子，在当时对我来讲，我觉得已经是蛮大的案子，因为金额本身蛮大，他要执行的时间也蛮长的哈。那我们还没有签约，
嗯，
但是就是准备要去跟客户要签约，我们相当于是前面已经沟通过差不多一两个月了，
嗯，
然后呢，我们就拿着合约到客户端去，好，那他们的董事长就坐在办公桌，那我们就说 OK， 那我们就谈的差不多了，
嗯，
就来进行签约的程序吧，哈，
嗯，
然后董事长就跟他太太讲，因为他太太也在公司服务，
嗯，
他是负责务的哈，那就请他太太说，哎，你去拿印章出来，
嗯，
那这时候他太太讲一句什么话呢？我永生难忘，他说我们公司还没有赚钱，你为什么要请顾问进来？也就是他不去拿印章，
哦，他不是都已经沟通两个月了吗？是怎样？
对，但是我是跟董事长沟通
啊，
那董事长跟他太太还没沟通，
哦，
那因为他太太是管财务的，
哦，
然后就回这句话，他说我们公司还没赚钱，你为什么要请管理顾问？好，那董事长当然的理由跟原因，哦，因为他从他的角度，他觉得他看得比较远，
嗯，
他觉得我们这个时候必须要做这个投资，
嗯，
因为企管顾问进来可以帮助公司接下来的发展。
嗯，
好，那可是我觉得他太太讲的可能也没错啊。他太太说，我们现在又还没有赚钱，你为什么花一笔钱去请企管顾问公司啊？
嗯，
所以这对当时还是菜鸟的我，其实那一幕我到现在都还印象很深刻。这已经是78年前的事情了。
那当天就没有签约吗？那天就没签了，
后来还是有签约
哦。
后来还是有签约，对对。好，那不过当时呢，我社会历练还不是到太够了哈，嗯，所以我当时有点蛮尴尬的，就也站在那边看这一幕的发生这样子，对，我也帮不上什么忙，说真的，
我感觉好像当下他们夫妻俩要吵起来的感觉。
他们是他们的当下其实就是还有一端，还有一方的争，就是还有来回的争执
哦。
像她老公就是董事长就会说，我叫你拿你就去拿，他就会讲出这样子的话出来。所以我说我当时很尴尬，就是说他们的确他们夫妻之间有点在争执
哦，oh.
所以这是蛮尴尬的地方，所以这是我到现在都还能够想得起来，就是我在菜鸟时候所发生的一个实际的案例。
欸，其实我觉得这也反映出哦，就算哦，我们说顺利签约，或者是我们真的开始进行后面的哦，对于你的资料的研读啊，或者是提供一些建议的时候，还是会有所谓的反对声浪啦。就像刚刚讲的，就是说你可能有人想要改变啊，就会有人觉得不要变比较好，或者会觉得质疑这个做法，这一定是不断反复的出现，因为毕竟刚刚提到一个企业说就是一个人说话大家都听从他，然后不会嘛，他一定还有什么他的这个他的高阶主管们啊，或者是真的要落实在他的组织规划里面啊，他的员工可能也不开心啊，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啊，变得好麻烦啊，那这时候就变得很难很难。我觉得这跟一般我们讲看医生那个状态不一样，看医生就是你病人啊本身只要愿意吃药，身体就会反映出来那个药有没有效。可是如果是企业顾问的话，嗯，就说你给他这个药，欸，药都做出来了，你要不要吃？吃之前还是有人会再跟你讲说你到底要不要吃。然后吃之后，欸，你还要再怀疑，那要几个小时之后，要几天之后才会有反应啊？如果没反应要怎么办？其实真的跟人有关的事情哦，变音是不是真的特别大呀？就是我们都是当然可以很理想化的，
我觉得是，我觉得刚刚薇薇你所提到这个是真实，在我们这种企管顾问案真实都会发生，也就是说找我们进去的可能是他们的比如说总经理哈，当他执行一个跟转型有关的案子，那常常他们的比如说其他的高阶主管他不见得是赞成的，
嗯，
好，所以常常我们会面临这样子的一种冲突，这个在我们的实际案例里面其实常常都会发生。然后你刚刚所提到就是说有点是叫做成效啦，就是说在执行一个案子，
哦，
它的成效容不容易展现的出来，其实有时候必须要上跟下去都要能够接受这种案子对他们的价值，它比较容易会发生好的结果。然后再来就是说，我觉得是企业在跟我们这种企管顾问在互动的时候，他们的双方的配合度要高，越高的话效果越好哈。例如就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我们人找医生一样嘛，今天医生可能会跟你讲，就是说 OK 我判断出来今天的情况就是感冒，然后而且是比较严重的这种感冒，我建议就是现在你必须要服用某种，比如说像客流感好了，好，那你如果没有服用的话，可能接下来病症会变比较严重嘛，那如果配合度高的病人他就去服用，那他的病症就缓解。但是可能有些患者会觉得说，哎，我有我的看法，好，医生讲的不一定是对，对不对？所以我不服用，他后续可能也许病症就变得轻比较严重，所以来找医生，就我们个人去看医生，其实不一定完全治疗的好，这要看配合度。来找企管顾问的企业其实也是一样，也就是说如果说双方的配合度高，其实后来的效果通常会比较好。举个例子好了哈，比如说我们过往这种，比如我在书中里面我所提到的啊，有一些成效比较好的，那像我在书中我提到一个蛮我会觉得蛮有趣的一个案例，就是说有一个国际的大的公司，那是酒商哦哈，他们在思考就是说，诶，如何让公司可以再发展的更好，所以他们就把脑筋动到我们台湾的槟榔摊。他们觉得说，诶，台湾槟榔摊好像很多诶，那我们可不可以把槟榔摊当作一个通路来去让我们业绩可以再成长。那在书中的这个个案，那这个酒商其实跟顾问公司就配合得很好，也就是说顾问公司请酒商提供什么资料他们都很完整的提供，然后让顾问公司可以很完整的去做分析，然后顾问公司呢也走到外面去访谈槟榔西施，然后也访谈槟榔摊的老板那当他很收集很好的这资料的时候，这个就是所谓的刚刚讲的那个检查的那个步骤当很完整的资料收集回来之后，再加上呢这个顾问公司也对于这个酒商的内部进行高阶主管的访谈，所以有点是内外部的资讯都很完整之后啊，这个顾问公司就做出一个很好的判断来提供给客户说 OK 你们未来这些年来可能可以透过槟榔摊可以做什么样的业绩成长方法是什么样子，那因为这个是对槟榔摊做了很深入的了解所以他可以提出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方案那例如另外我举一个一个成效也还不错的比如说我们台湾有一家很大的一个集团公司他们来找月志，那他们说他们内部想要孵化一家公司到外面去成立，这叫做拆分但是有意思那个总经理来找我们谈的时候他说我发现我们的主管们都不大想要出去那
不想重新打拼吗
对他不想去外面去那家新的公司那这个其实也蛮容易理解为什么因为这个大的集团他们的整体的比如说薪资然后环境第一个是比较薪资又稍微相对高环境也很稳定嘛对不对
对
那这些高阶主管这个家里都有小孩对不对有妻小要养他觉得说如果拆分出去到外面去成为一家新创公司好像风险蛮高的所以他们就不大想要出去外面好那他总经理在跟我们讲这个情况的时候，因为这个案子是由我来担任主持顾问我们也是一样先透过了解然后分析这个背后的原因之后，我们就设计出一个专案。那这个专案呢，我们的逻辑就是在于说，因为很多的公司面临这种情况会对所谓的主管们或者这些员工们说，我们叫做说之以情那用情感来去想要说服他们，可是很难，这很难为什么？因为这是一家科技公司所以我们当时我们的判断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用逻辑性的来去说服他们说服的点就在于说，你到了这家新创公司之后的机会在哪里对不对那机会显现出来了之后呢，再让他们自己去说他要不要出去然后我们用这种方式也的确帮他们找出的未来这个新创公司的市场性，未来他们在这家新创公司的可能发展性之后，后来他们所希望出的这群高阶主管大部分都愿意出的所以像这种就是我们的彼此之间的互动其实是非常的好的，因为当初也是一样，我们跟他们要许多的，我们叫做 wish list， 有点像愿望清单，
愿望清单
对，那愿望清单他们提供给我们之后，我们就去做资料的分析，我们去做访谈，然后再经过这一系列的这种设计之后，哎，然后后来就蛮成功的。
嗯、
但是我也想分享一下失败的案例、
哦，
你一定会很好奇说，我们这样的顾问公司有没有失败的案例嘛？对不对？嗯、
对，感觉应该。
Okay.
我自己都会想象，也就是说除了企业会信任这个顾问公司之外，有的时候就算我们方法做对了，成效可能也是有落差的啊。总之变因很多嘛，或者是大环境也有一些潜在的因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感觉也是很值得聊聊的地方。
我觉得刚刚薇薇你讲的非常好哈，就是说其实包含环境面它的因素其实非常非常的多哈、
嗯、
所以有时候成功或失败其实也不一定因为顾问公司进来而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
哦、
对，不过就是说我刚刚说提到就是失败的案例哈、
嗯、
其实我们曾经有服务过一家公司，它也是国内的一家科技大的科技公司，
嗯嗯，
那我们在接触这个案子的时候其实也算是蛮有趣的啦哈、
嗯、
就是说我们一开始也是一样，我们有提出一个我们的 wish list， 我们的愿望清单、
oh.
啊。那有意思的是，这个案子最后的结果，我会说它是失败的。好，我先把这个结果先讲出来。那为什么呢？后来我们去分析，跟我去找客户，我们去对话，他很有意思哦。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我当初之所以没有把完整的资讯让你们知道，是因为我想要看看你们的能耐到哪里。
”什么东西啦？就是有
很有意思的，
就是有一种哦，其实我有一个肿瘤，但是我不想告诉你，看看你能不能猜出我肿瘤长在哪里。
对，完全正确，他就是这样子的方式，所以他就在考验医生的能耐。
对，
所以他换句话说，他没有把病情完全讲出来。
哦，他很有趣耶。
他很有趣，对，更有趣的是，我后来跟这一位主题师者也后来成为好朋友，好，但是我们后来话讲得很开的，
oh.
他因为他算对我们把话也讲开，他说、
oh.
其实我就是要测试你们了、
啊， oh.
我说哎、欸，你今天花了一笔钱，结果你是要测试我们，你这是在干嘛、欸？
挥霍，他在挥霍，
对啊。好，所以后来我说很有趣，就是说这个案子某种程度是算是没有达到当初预期的目标，好，
嗯、
那不过。我们交了个友啦，我们后来算是把话都给他谈得很开，然后我也很直接跟他讲，我说你不能这样子用气管顾问，说我们就像医生一样，你必须要把你所有知道的让我们知道，这样我们才有办法帮你比较系统性的去做诊断，再对症下药。
哦，确实确实，我觉得有很多跟企业互动的有趣故事，像刚刚讲的，不管是说哎真的有顺利的解决那些痛点，又或者中间产生了一些。
忙碌生活里，我选择让钱替自己工作。星光证券鼓励再投资，自动投入让鼓励一点一点累积。现在定期定额只要100元就能开始，小额投入长期复利，资产自然往上走。星光证券陪你一步步放大你的财富。0800-85-9988，0800-85-998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电台上盖好。